弟兄姐妹朋友们晚上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讲这个题目，生命中的巨人。在圣经里头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上帝啊，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是什么？很多人头脑当中想到上帝可能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吧，坐在天上。很多文化当中的上帝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但我曾经在有一次也是福音参会讲过这样一个概念，是从圣经里头出来的，告诉我们神就是话，就是灵。在约翰福音里头有这样一句话，说太初有道，道就是话哦 word 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你看没有，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道理。原来上帝他怎么样表达他自己，他是用话，用话语。当然我们知道话语就是人思想的一个表达，而话语啊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观察到，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接受着各种各样思想，这些思想一旦进到我们里头来，它就成为我们左右我们人生的一个动力。如果是好的思想的话，它就把我们的人生向好的方向带，如果是不好的思想的话，我们的一生都受它影响，没有人能够逃出这个规律的啊。所以呢，为什么教会这么强调传福音，为什么讲神的话，就是想希望把上帝他自己的思想，而其实就是把上帝借着他的道传扬出来。这个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你如果去跟一些基督徒交谈，你都会发现有不少基督徒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当神的话真进到人心的时候，你的人整个就开始改变了，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来开始前一直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活在这新约的时代，活在这恩典的时代。而主你对我们基督徒，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今天晚上就把这样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来使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主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主你自己，来认识主你给我们的人生道路，认识主你是如何要带领我们的人生，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真正盼着的难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生命中的巨人第二讲啊。再稍微提一下为什么起这么一个题目，在旧约里头，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做奴隶，然后中间上帝把他们带去，就去一个地方叫做迦南地，是应许之地，非常好的地方。然后在那当，但是呢进去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已经当地的居民占据在那里头的，他们其中有的人身材高大。所以讲到生命当中的巨人啊，其实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这样美好的计划，但是我们要真正要进入这样的计划，却有很多拦阻在那里。这些拦阻呢就被称为生命当中的巨人。上次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骄傲。骄傲呢，上次提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骄傲，其实是出于我们内心里头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了。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或者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开始看自我，他们不是来看上帝。当他们看自我的时候，他们发现自我缺乏，所以他们就感觉到羞耻。今天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骄傲的表现都是为了试图掩饰自己内心当中被破坏的自我形象，不希望别人看到我感觉不好，不希望让别人觉得我不好，我自己偷偷的觉得不好已经很难受了，更不想让别人看见。所以所有的骄傲的表现其实都是出于这样一个内心。然后上次也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啊，其实圣经里常常讲到一个罪这个事情，但到底什么是罪啊？罪其实很简单，罪就是说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英文叫 It's all about me， 这就叫罪了。或许你不觉得这罪有什么问题，自我为中心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每一个人生的问题 全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出来的。上一次所说的骄傲，如果一个人，当不说一个人，说亚当夏娃，他们当时如果他们内心里头看的是上帝，他们知道上帝创造他们，要让他们代表上帝掌管宇宙，掌管万有，那这是多么崇高的一个身份。他们不需要 feel bad， 不需要感觉到羞耻，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看的时候，当他们从上帝所要给他们的这个事情上，所给他们的身份里头脱离出来，他们看自我的时候，发现自己并不是生命的源泉，并不是宇宙的主宰，所以的羞耻感、不足感是从这样子来的。所以上次讲到的骄傲是这样子。这一次呢，我们会讲另外一件事情哦，讲嫉妒。嫉妒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嫉妒过，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嫉妒过别人的？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嫉妒过别人的？我去找了一下，嫉妒，有的人那定义的真好啊。这个定义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好像是一个我不知道是心理学的教授还是什么，他这定义非常棒。他说嫉妒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一种不好的情绪，仇恨的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呢？什么时候发生？就是当你看到别人有比你自己好的一些性情，看到别人比你好的一些性情或者成就或者所有的东西，当你看到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时候感到的一种痛苦的情绪，然后希望对方没有这些东西。这描述真棒啊，是不是？就是总之来讲，这怎么不能够关掉呢？那一会儿就没电了。好，就说总之来讲，当我们看到别人有比自己强的东西，然后自己开始内心里头就感觉到不舒服，希望对方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这就叫做嫉妒了。所有的人相信都有嫉妒过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人觉着我不嫉妒人啊，一个人为什么不嫉妒人呢？有的人当你觉着自己比别人都优秀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嫉妒人。我也讲自己的经历啊。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在我们学校里是全年级第一，然后第二名都离我很远。有同学来问我什么学习的技巧呀、什么参考书啊什么，我从来都不会说藏着点啊，就说哎呀这个不告诉你，这是我的诀窍，我不告诉你。但我看后面几名的人就很在乎这些事情。好的参考书要不要给别人看呀？如果我有什么诀窍要不要告诉别人，那个是很在乎的。因为你如果取决于你把你的秘诀告诉别人，你可能就从第二名掉到第三或者第四名去了。但是我呢，我在第一名如果做得很稳的话，我就不用担心。但我这其实你只要假设这么一下，假设突然从外校调来一个学生，他每一样都比我强，我突然从第一名变成第二名了，然后今天呢，他想要在这里请教我一个某方面的重要问题，你想一想我会不会告诉他？只要是人都不告诉他，老实讲，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嘛。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不希望别人超过你，尤其你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你想要的位置，今天被别人所占据了，你马上就会感觉到难受，所以这就是嫉妒了。没有人这样不这样吧？所以你看没有，嫉妒呢，是我们人出于自我为中心带来的另外一个恶果。但是这嫉妒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圣经里这样子讲，这个亮着这个就不 work， 前后就不 work， 这好像卡住了。这个好，谢谢。好，下次再不敢用那个了。箴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哦，箴言里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当他说心中安静啊，那个词叫 a sound heart is a life of flesh， 他那个原来的意思啊，就是被医治的心，被医治的心就是你肉体当中的生命。总之来讲，他反映圣经里强调的一件事情啊，他说我们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你每个人这一生发展到什么程度，你的快乐程度，你到底成功不成功，你最终人生走到什么地方，都取决一件事情，你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所以他前面是讲，但是后面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嫉妒的时候，他从你最里面开始就出问题，从人的最里面就出问题。我想呢，所有嫉妒过别人的人啊，如果你是比较轻微的嫉妒呢，过一过就算了，你不会觉得多难受。但是如果你真的被很深的嫉妒抓住过，你就知道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嫉妒呢，伤害不到别人，对方都不知道你在嫉妒他，是不是啊？他也不是为了你，他要得罪你或者干什么，他就是可能在某方面你比你优秀，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只要有这样一个比你优秀的人，你在那里就很痛苦，内心里头很痛苦，希望他不好，但是呢，别人又偏偏比较好，这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我想从这个，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情绪，但是我们可能还不太理解到底什么叫做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所以下面我想用圣经的一个例子来讲这样一件事情。圣经里讲过这样一个就是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这是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以色列第一个王叫做扫罗，他是以色列第一个王，他的身材高大，当时说他就是他比众人都高过一个头，别人指到他肩膀那里，所以呢他是上帝所拣选的第一个王。然后后来呢在他就是执政的这个年代当中，曾经有就是敌军来跟他打，那叫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当中有一个，从当中出来有一个个子非常高大的，比他要大很多，说身高9尺，三米多，你想一想。然后他们在那里就叫阵，按照那时候的规矩，这个哥利亚是代表非利士的，然后从以色列军队当中，如果有一个把他打，以色列人当中的代表把他打败了，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做他们的奴仆。如果反过来哥利亚失败了，那所有的非利士人就做他们的奴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规矩，但是他身材高大，没有人敢去跟他打。他当时在这样叫阵有40天之久啊，你想40天之久每天叫阵，没有以色列人敢出来打。后来呢就出来一个小牧童叫做大卫，他上去就打了，他实际上是上帝所拣选的。然后他就用5颗石子啊，就用了一颗，这上面画的，他就用这个叫击旋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甩，那个甩出去，那个石头打过去就嵌在他的前额，然后哥利亚就被打死了。打死了之后呢，当然这在以色列的军队当中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四十天之久没有人敢去跟他应战，但是今天以色列人把他们打败了。过后呢，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8章6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从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看来迎接扫罗王这真的是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把仇敌打败了。然后呢，众妇女舞蹈歌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开始这样一个发展，本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大卫根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动扫罗的他的国位，他根本就没有这样子想。虽然他被就是撒母耳先知啊所高为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起过这个念头。你现在想，如果作为一个做领导的人，你应该希望自己手下的人怎么样？正常的领导，你如果想要你的国家也好，或者你的公司也好，或者你的族也好，不管多大多小的一个组织，你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手下人厉害，对不对？因为所有手下人的厉害最终全都加到你自己的厉害上，这才真厉害，是不是？所以就做领导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当这个领导 他里头起了这个嫉妒的心的时候，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不喜欢。其实呢，别人说说也就说说，他应该很有气量的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王，对不对？其实所有的人都承认他是王，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他是王的，包括大卫在内，包括那些妇女，就是他自己，他心里头开始有问题了。但这才是开始。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在看到这里的时候，稍微有点解释啊，稍微有点解释，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你有时候看到有这样子，偶尔有这样子的记载，甚至撒旦都就记载到撒旦在上帝的前头，好像在那天庭里头，撒旦在那里走来走去跟上帝对话。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原因很复杂了。我可以简单的这么讲啊，有圣经很多不同的地方讲到拼在一起告诉我们是这样一幅图画，就说啊，上帝其实本来创造物质的世界是让人来掌管的，但是当始祖犯罪的时候，把这个权力呢就交给撒旦了，所以呢本来那个位置是属人的，今天撒旦在那里头。所以当上帝再来可以说影响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要好像中间隔了，要通过，或者不能说通过，就是中间有这样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有这样子的事情。他是说，所以说他说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从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有恶魔会降在扫罗身上？这一次呢，是因为他开始嫉妒了。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啊，圣经上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什么叫骨中的朽烂？难道真的是骨头开始烂吗？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骨中的朽烂啊，就是说嫉妒，当一个人嫉妒的时候，平白无故的是希望别人比我，只要比我好，我希望他比较差，那种内心对对方的这种敌意，那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是从邪灵这里来的。当一个人真的去嫉妒的时候，就等于把邪灵接到自己内心里头，那个思想想让对方不好，想让对方倒霉，想让对方吃亏的那个心思是谁的？是从邪灵那里来的。所以就等于作为一个人啊，你可以想象在你们的家里头，你突然放进了一条毒蛇，对吧？放进了一条毒蛇，他今天把他的思想，把他的感情释放在这个家庭里，那你自然这个就是从里面开始烂嘛，这叫做是骨中的朽烂。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他有点精神不正常了。大卫照常弹琴，这也是他其实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些他底下的人就告诉他去找一个会弹琴的人，他们就找着大卫。当他弹琴的时候，他感觉舒服的时候，他讲到其实这个邪灵就离开他了。所以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然后呢，你看没有，扫罗惧怕大卫，很有意思啊，扫罗惧怕大卫。你会发现啊，当人内心里头受邪灵影响的时候，往往是一种非常矛盾的一种心情。有的时候呢，充满了仇恨，好像在那种情况下做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样的坏事都敢做。但是那个邪灵稍微好像影响离开一点，他恢复到自己的那个心智的时候，他就非常空虚，非常害怕。所以扫罗就是这样子，他是讲到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大卫跟他常常在一起，他立他做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然后这里讲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其实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活得怎么样，基本上就取决于你的人生到底在受什么样的因素影响。这世界上只有两个因素，说到底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从神那里来的因素，一个是从撒旦，从邪灵那里来的因素。撒旦就是邪灵的头子，所以今天人无非就是受着两样东西的影响。当我们的内心里头受上帝的影响的时候，你的人生自然而然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它是从里面来的， 它不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到，我们想要人生好，就是样样都顺利，或者什么这样的外界的事情啊，都按着我的意思发展，那不是这样子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我们其实也都知道，没有人能够掌握外面的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真正一个人的人生好不好，取决于内心。你的内心如果是受好的事情的影响，是从上帝这里来的影响，自然就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当神离开就是离开扫罗跟大卫同在的时候，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这里我也稍微要解释一下啊，上帝离开扫罗不是说上帝好像今天我不喜欢你了，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上帝离开他是因为他拒绝上帝。是因为他拒绝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上帝创造我们人，他其实希望在每一个的人的人生当中来影响我们的人生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当我们不愿意接受他的好的东西，不愿意接受从他这里来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在另外一种影响之下。好，再往下看啊，然后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就意思是更害怕他了，因为他更看到是神与大卫同在。但以色列人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所以你在这里也看到，当上帝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就通过你里面，在你里面表现他的性情。你可以想，就是上帝活在我们里头，当他活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做事情就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你做对人就有从神那里来的态度。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自然就把你的生命往好的方向带。所以他自己那些人要服他啊，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上帝不是一种你知道吗，很强横的把这国家从这里夺过来，从扫罗手中夺过来交给大卫。其实他们两个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在这里做选择。当他接受上帝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正面的影响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底下的那些百姓都看到，他们就愿意接受他的领导。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他表面上是这么说，心里说什么，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你看到没有，当嫉妒的时候，他慢慢慢慢他就演变越来越，其实越来越离谱，越来越离谱。然后大卫对扫罗说，你可以看到说大卫从来没有对扫罗有任何的不忠心。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明显看到说扫罗做事不地道，但是大卫也没有恨他，大卫一点都没有恨他。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这个是他主动的，你看他喜欢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你看没有，在前面那个情况下，他本来是主动的，到了时候他又反悔。今天其实他的女儿爱大卫，大卫对他这么忠诚，本来是多好的一件事情。他如果只要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心态面对这个事情，大卫就是他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大卫对他没有任何的不忠心，对他非常非常尊敬。但是你看他现在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然后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箴言所说的那句话，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当我们嫉妒的时候，我们自己很痛苦，但我们不知道，往往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些思想啊，非常不好的思想都是从邪灵来的。我刚才不是说吗，圣经上说神就是道，道就是神。所以呢，今天当属神的思想说出来，一个人真听领受到心里的时候，你其实心里头就开始接受上帝的影响了。这个思想如果你真听进来，你就会发现它就会把你的人生向好的方向带。但同样的，所有不好的思想，真正不好，对别人的嫉妒， 对别人的仇恨、贪婪，那些思想是什么呢？那些思想就是从邪灵来的，而且不光是从邪灵来的，那些思想本身就是邪灵。或许我可以这么讲啊，我们人的思想，就我们平时啊，我们心里头想很多的事情，那每一个思想真正是什么？思想背后就是灵。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把他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生命力，是好的东西来影响我们。但是那些不好的思想其实背后就是邪灵，所以每一个不好的思想就是邪灵。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想得到的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以前可能也讲过这个事情，我以前组里头有一个博士后，他得了就是抑郁症，他后来就有非常强烈的思想，可以说觉得哎呀，人生啊再努力也没有用啊，结束算了吧，那个思想非常非常强烈，他真的有去自杀过不止一次。后来我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给他讲到说，你不要以为你心里的思想每一个思想都是你自己的，当你开始认为这个啊人生结束太累了太辛苦了，再努力也得不到什么，自杀是吧，当你觉得这个思想是你自己在这样子想，那这个就有很强的一个动力在推动你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如果你意识到这个思想明明是要来害我的，这不是我的思想，这是从仇敌那里来的思想，从邪灵那里来的思想，马上这个思想就没有那么强烈的作用了。所以当时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后来就这个概念啊、哦、这个概念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等到他后来他渐渐好了，最后完全好了，他之后他讲过这样，他说，我说你那个声音，你那些思想，就是我说声音啊，你还听得着吗？他说还听得着，不过呢现在我可以不去理他了。他后来好了以后他就是这样，但是他前面在抑郁症比较严重的时候，那是不能够不去想这些思想，而且就觉得这些思想就是你自己。所以从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啊，这就为什么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我们整个的人生就受我们内心的影响，而内心是受什么影响呢？内心就受你所接受的那些思想的影响。这个例子非常简单了，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在座有人觉得自己比较自卑的，自卑就是对自己有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看法，这些东西怎么样来的？其实就是在以前从小到大的经历当中，父母也好，可能老师也好，也可能自己的经历也好，他告诉你你不行，你不行，到了一个地步你自己就真的接受这个思想了。你觉着当这个时候一开始好像是从别人的口中出来，或者从权威的口中出来，而且内心确实有这样一个思想在告诉你你不行，你看你又失败了，你就是不行，你比别人都差。但是你没有接受这个之前，你还可以，你今天做事情你还可以去努力。你一旦接受了这个思想，你今天再去碰着人生当中的事情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困难你就放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思想啊，一旦接受进来，你来认可这个思想的时候，它就成为你人生当中的那个影响力。一旦接受这个思想，你就没有办法去，你就没有办法来说，它就有一个，我就意思说，它把你向着有一个方向在推动。一旦它推你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动了，不得不向那个方向，因为你已经接受了那个思想，说那就是我。所以今天整个当我们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最终来讲都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内心里头到底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思想。而上帝他要来帮助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让我们的内心接受一个全新的思想，对我们有好处的思想。我们来看一下啊，圣经所启示的方法，嫉妒是很不好的，当然也包括其他那些负面的情绪，但是怎么样来解决？我想如果一个嫉妒的人啊，真的被嫉妒的人，被嫉妒所抓住的人，你如果去努力说服自己不嫉妒，你发现一点用没有。不但在这件事情上如此，我们的内心里头一旦接受了那些思想， 你自己变成这样子的人，你会发现你面对他在你人生当中的作用，你抵挡的力量是微不足道。你可能试着我去不嫉妒，但是发现这好像这个意志力是不能够胜过这些思想，不能够胜过这个强大的这个影响力的啊。所以一定要有其他的方法，不能用这个方法。圣经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我在这里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例子来讲，圣经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什么。这个如果大家回去可以仔细地看，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大家都知道浪子的比喻，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啊。他就讲到说，这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了，他就讲到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知道那个时候嘛，犹太人可能像中国人一样，父母辛辛苦苦积攒了钱都是给小孩子的，但这个小儿子呢，他父母还没有死，他就说把我该得的那一份家产给我。这对父母是非常不尊重的，就等于说你现在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的，对不对？你的财产就给我嘛。他父亲呢就给了他，就把这个财产给了他。他为什么要拿这个财产？大家想也想得明白，有了这个财产他就离开，他拿了财产他就离家远走，然后在那里浪费资财，过自己想过的自由生活。现在又有钱财，又没有父亲的约束，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花天酒地。当然呢，这样子的生活来讲很快钱就没有了。他说结果他没有了，钱全花光了，那个地方又有饥荒，他就穷苦起来。穷苦到一个地步呢，他去给别人去，最后给一个人去放猪。那作为犹太人来讲啊，猪是很不洁净的动物，所以这是非常屈辱的一个，对他来讲非常屈辱的一份工作了。但是说他说这个时候啊，他饿的时候是恨不得拿猪吃的那个豆荚去充饥，但都没有人给他。他最后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久了以后，他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他说在我父的家中有那么多的仆人，他有那么多产业，所有的人都能吃得饱，我难道在这里就饿死吗？他突然就想明白了，他说我今天我要回去，我要给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然后你让我做你的仆人吧。他就回去了。当然他现在这也是迫不得已啊，迫不得已。但是他没想到当他回去的时候，他父亲远远的看见，实际上讲到他父亲远远的看见，不是他先看见父亲，是他父亲先看见他，就跑上来抱着他连连亲嘴，非常非常的亲热，然后就给仆人说把这个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这个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把袍子给他穿上，然后在家里啊就把这个肥牛犊杀了，在那里大宴宾客，他非常非常高兴啊。这故事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故事。然后圣经接下来就记载父亲为什么高兴，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有全家人都很高兴。但那个时候呢，大儿子正在田里头，他回来，他说他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的就他就很不高兴啊。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啊，我每一个人一听都明白，明白每一个人的心思，我明白那个儿子为什么这时候走投无路的回来，我们也明白那个父亲为什么高兴，他很爱他儿子了，他根本没有计较他以前把多少钱财花掉了，然后当时对他那么不尊敬，现在就是这样落魄了以后又回来，他就是爱他，很简单对吧。我们也很明白他大儿子为什么不高兴，如果是你我可能也不高兴，是不是？他把他的那一份已经拿走了吗？今天就花光了，穷困回来，那今天拿的不就是我的那一份了吗？对不对？所以不高兴这些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但你会发现主耶稣讲故事，他从来都是用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例子讲非常深刻的道理。我们再想一想，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是讲什么？他不是只打算讲一个比喻，他其实在讲上帝跟人的关系，上帝跟人的关系。你知道当亚当夏娃他们想要吃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因为他们吃了以后，他们相就是他们相信那个撒旦给他说的话，你们吃的那时候就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就意思说他们想要靠自己去吃这样一个果子就达到像神那样子一样子的标准吧。你现在想想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跟这个小儿子一样的？小儿子在家里头就像这里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一开始神就说要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所以上帝造人本身就是让人来做主的，本身就是让人来做主的，但是人想要自己去做主。所以这个就描述上帝跟人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的人都是像那个小儿子一样都跑出去了。上帝造我们啊，真的不是想让我们再过今天这样子的生活。如果你对你今天的生活不满意，你知道神真的他在他的心目当中为你所设计的人生不是你我现在过的这样子的人生，不是你我过的这样的人生。我们甚至现在很多就算基督徒，我们还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们没有真正的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没有真正的回到上帝那个计划当中。所以这是讲神和人的关系，但这里头他讲的还有更深刻的一点啊。但是他讲到有一点，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今天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一个，他其实等待所有的人愿意回到家里头去，回到他这里，回到他的家里头，他一切的东西全都是他的，但是人今天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得着。我们每个人想通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创造我们美好的人生。我们在座有的人可能有70岁的，也有人可能只有20岁。其实每个人曾经都努力过，现在有的人还是在努力，想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人生。但是这个是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创造一个好的人生，就好像亚当夏娃吃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想要像神一样。但是上帝本身就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在我们的身上，但他让我们回到他的家中这样子来做。但这里头还讲到，就是说你看没有，上帝并没有说他要强迫这个儿子回来，没有办法强迫的。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意志，这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他让你每一个决定，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基督徒，就算你已经是基督徒，上帝希望的每一个你所做的决定不是强迫的，不是勉强的，是你自觉自发就是愿意去做的。所以就是这个原因，他赐给人自由意志，这个小儿子在外头这个样子，但是父亲并没有强迫他回去，要让他自己回去。因为除非他自己愿意回去，他有一天他还是要出去，他还是要离开这个父亲的家里。但这里讲的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关系啊，就更加有意思了，就更加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里想要用这个故事来讲对付嫉妒的问题。你现在想一想，大儿子为什么不高兴？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嫉妒了。某个意义上，本来他比那个小儿子好多了，是不是？就他在家里头，他这些年过的比小儿子过得好多了。小儿子后来落到那样落魄的地步，他其实某个意义上去嫉妒。但是他为什么会嫉妒？这得讲得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他说，我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话，对吧？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但父亲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然后父亲说什么？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他有一点什么没搞清楚，他在家里头住了这么多年，他都不知道他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父亲，他都不知道父亲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如果都是他的话， 他任何一天他想要去吃牛，他想要去吃羊，他想要去吃什么，他不就去吃吗？这个就是描述我们其实很就是基督徒很多人的心理啊。我们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虽然已经成为天父的儿女了，但是我们活的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我们以为我们从上帝这里领受帮助，领受恩典，需要说向上帝来求，然后上帝最后说好给你了，然后我们才敢去要。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我们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的神。他说我所有的全都是你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没有办法接受上帝这样子，或者说我们自己把自己看作是奴仆，以为自己是像其他的奴仆一样要吃饭都是正德的，所以这么多年他在那里田里干活，他从来没有一天开心过，因为他觉着他是在劳力，白白的做努力，父亲都不给他工钱，他自己把自己看作奴仆。他应该这么多年完全用另外一种心思去看待这个事情，他在田里头是为什么？是为自己在做事情。他如果今天不想去做，他也可以不去做，还有很多奴隶呢，还有很多奴仆呢，工人呢，但他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这一点就是有没有讲清楚啊，就是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不管对基督徒也好，对于非基督徒也好，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因为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嫉妒啊，说句实话，什么叫做嫉妒？嫉妒刚不是说吗，当你看到别人比你有的更好的东西，更好的品质或者更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你是天父的儿女，神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嫉妒别人呢？就是因为你觉得没有，你才会去嫉妒别人。我们人就是因为自我为中心，然后看自己，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今天看到另外一个人比你强的时候，这嫉妒的心就油然而生，甚至把你抓在其中，让你非痛苦万分。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整个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基督的信仰就是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做天父的儿女。既然做了天父的儿女，神说我所有的全都是你的，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嫉妒任何的人了，再也不需要嫉妒任何的人了。所以呢，今天对于我们一个人啊，要想真正的解决这个嫉妒的问题，除非开始明白圣经里的这个观念，恩典，恩典的观念。大儿子就是不明白，他其实他的应该完全没有必要在那种情况下有嫉妒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恩典，所以他在当时就陷在嫉妒当中。如果我们今天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恩典，我们照样会去嫉妒，基督徒照样会去嫉妒。当你去看到别人比你优秀，当你看到别人领受上帝的恩典或者恩赐表现在他的人生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嫉妒，基督徒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你明白神的恩典是无限的，所有的人上帝全部都是给你，非基督徒上帝给你也预备了一分，当然是在基督里头预备了一分，所以当你成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受那一位，那领受那一个神的产业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明白这个概念，才能够从那个嫉妒当中脱离出来，而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努力啊。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花一点时间讲一讲什么叫做神的恩典这个事情啊。恩典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恩典我觉得非常好的定义啊，就是在这里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整个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整个福音是什么？如果刚才我们讲到人的自我为中心，这是罪，这是一切人生当中的问题的来源，这个还不叫福音，这个只告诉我们真理，我们的人生的确是受了这个东西的影响，但是呢，怎么样出去呢？你只是告诉我我有问题，我也知道我有问题，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有问题，我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你看了这个，就是一个交换这样一个概念。 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就意思说上帝一切的东西全都是给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但是呢他今天为了我们的缘故，就是为了所有他要拯救人的缘故，他成了贫穷，他把这一切东西全都失去了，最终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富足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富足，就是耶稣基督的富足。当然这所说的富足、啊、还不是指我在多赚多少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用这样一个例子来举例啊，你知道在美国我们在学校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到这个研究基金了 research grant， 而现在呢美国经济不景气啊，研究基金真的不好拿。我在几年前在2007-2008年我申请那个 tenure 的时候，就是终身教职的时候，我差点拿不上，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迟迟拿不到基金。我是2007年的那个秋季申请 tenure， 我第一笔那个 NSF 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钱到2008年的一月份才拿到。你可以想想这中间是多么煎熬，所以真的很困难。但是呢在我那些困难当中过后，对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以前啊非常依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当你靠自己的努力发现你就算有好的文章，就算文章还很多，最后也不能够保证你能够拿到钱的。所以后来让我真的是很就是很苦恼。但过了那之后呢，我发现啊内心里头渐渐有一个改变，就从以前啊依靠自己到更多的可以去依靠上帝。这个好像表面上说起来很容易，但如果你亲身经历过你就知道这个内心思想的转变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我来讲经历过很多好像这样子的困难，最后才有这样一个改变。但是在那之后呢之后我在就是那之后的几年里头，我拿到好几笔蛮大的钱，想都没有想过，那真的就是很容易就拿到。然后今年呢，因为美国经济不景气，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应该是3月份开始吧，有一个叫做 sequestration， 对不对？就是把他的那个，他们的各个部门的要，就是都要砍掉，比如说10%之类的。所以这样子就影响到很多很多教授拿钱。所以我看我们系上的系主任发来的那些文章的。就写到说哎呀多少人拿不到钱，然后本来那些研究都没法搞了，然后我在学校去参加这会议的话，学校也讲到这样子的事情，让大家都要做好这样子的准备，说钱很难拿。但前段时间呢，我其实也内心里头也有点担心，因为正好我是今年需要我前面的那个 grant 结束要去拿的时候，结果又很顺利就拿到啊。当然这是一件就说不大不小的事情，但当我在想到这事情的时候啊，我觉得神就在我心里头给我这样一个想法，就说你知道我今天啊，我开始慢慢明白什么叫做恩典，慢慢明白什么叫福音。今天拿钱的这个渠道再也不是以前拿钱的渠道和方式了，虽然也是在地上，你知道吗，所有的人今天拿钱一样的，你要去写 research grant proposal， 你要去参加竞争，但是我以前呢就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努力呢，这是一种渠道或者一种方式，但今天再也不是这个方式了。我觉得神在心里头给我这么说，因为今天虽然也是在地上这么拿钱，但是今天因为开始明白恩典，开始明白什么叫福音，所以我就知道今天拿到钱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他里头，因着他的贫穷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今天拿到钱再也不是像以前只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啊，就说不光当然拿到钱很重要，对我重要，对学生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我开始明白我的人生可以渐渐进入到一种安息的状况。安息的状况就是说原来神在耶稣基督里头把我一生所需要的任何的东西，当然是正当的东西啊，都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预备好了。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说来接受，来相信这个事情， 到了时候呢，事情就会发生。我可以这样讲啊，在一年多前，我其实就多少就知道，已经明白，就是已经知道今天这个钱会拿到。为什么呢？因为一年前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啊，你知道在美国这个写 NSF 的很啰嗦了，他还要有一个特别的，就这写过 proposal 知道，叫 broad impacts， 就是要写到你的研究不光是要对学术上有帮助，还需要对社会啊对什么有贡献，那个东西很难写的。别人常常就拿那个东西来挑你的，说你这个不对啊，没有什么创意啊什么，而那个又不像科研，很难说什么叫创意，很难写。我以前在这上面也吃过很多亏，去年呢，结果就突然就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去，我就不讲那个详细的这些什么到底是什么了，就让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参与一些这些活动。我当时一参与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是上帝所为我所预备的机会。让我明年可以好好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写进去，结果今年就写进去了。所以我就知道，去年时我就已经知道，当然我觉得我的这个信心还在渐渐成长当中，但是我看这个事情让我看到的就是说，当上帝为我们的人生来预备事情的时候，他从来不是说你的明天你的后天需要问题了他才开始想办法。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如果不知道明天有问题，我们还在这高高兴兴傻乎乎的，然后等着明天突然，今天还在高兴，明天突然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一下就着急了，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上帝从来不是这样做事情的。实际上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这早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所谓神的恩典，神就是让耶稣基督来，总之来讲，把这些事情做成，然后把他做成的这些事情，今天白白的给每一个在他里面的人，这叫做恩典了。这个要讲细致啊，可以讲十个小时，但简单讲一讲，就是说，你可以想，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独生子，上帝的独生子，他就是神，真的是神，上帝生的当然就是神了，他变成人。他把上帝一切对人的要求全部都达到了，旧约圣经里所要求的，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去祷告，存心顺服，顺服上帝，顺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总之你可以想象的一切他全都做到了。他既然做到了，他从上帝那里就可以领受一切上帝可以给他的祝福。那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说，他不是为自己领的，他本来就有那个，他干嘛要成为人？他是为你我领的。他从上帝那领的东西，不是为自己领的，就是为每一个在他里面的人领的。所谓在基督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叫福音，今天白白的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好，他说，那这里这有一句话，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今天每一个真正成为基督徒，真正重生的人，真正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把他的话接受到内心里，成为属基督的人，这样的人，上帝已经把一切的祝福都赐给你了。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需要去嫉妒任何的人。你嫉妒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你如果知道自己什么都有，上帝把他一切的祝福全赐给我们，那为什么要去嫉妒别人呢？我们就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去认识上帝到底给我了什么。底下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看没有，万物和他一同。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他不像拜偶像的人想的，我祝福上帝，祝福我就是说我好好虔诚的去拜他，给他供奉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就因着我所做的虔诚的这些行为对我有所帮助，这叫做祝福。这是拜偶像的人想象的上帝是这样子。如果上帝真是这样子的上帝啊，他真的不配做上帝。 你想想，这叫贪官，这不叫上帝，是不是？你给我送点东西，我就给你好处。那如果这个抢银行的和开银行的都来给我送东西，那我这祝福谁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当他祝福我们的时候，就是把他儿子和连同他儿子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里吗？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一切上帝的祝福，可以说上帝的财产产业，圣经叫做产业。今天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真的让他成为我里面的生命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拿到了。所谓认识恩典，就是越来越明白我在耶稣基督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刚才我开始明白一点，说原来从此以后我在拿研究基金再也不是通过我以前靠自己的那个渠道，今天是通过耶稣基督这个渠道，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圣经在这里也讲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然后底下你看没有，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句话比较文言了，但是仔细想想他在说什么，他无非就是说，这个福音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上帝其实就想让我们来分享他的神性。什么叫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上帝他是神嘛，他有他的性情，他有他的做事原则，他有他的丰盛，他有他的智慧。今天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他到底给人要给什么？就是把他的性情给我们。你可以想一想啊，这真的，如果让我开始想一想，我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上帝就是让人来通过福音，可以这么讲，做神，当然圣经要更准确的讲，做神的儿子。做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还不是神吗？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说，把他的性情，把神性分享给我们，这个事情的伟大之处啊，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你现在想想，如果你们家有一个宠物，我们家有个 guinea pig， 它只在那个洞，它的笼子里头，门打开它都不出来的。你现在想想，如果你要把你的性情跟它去分享，那对它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嘛。突然有一天会上网了，会看电视连续剧了，当然那要真那样子就麻烦了，他要求就越来越多。但是你想，上帝把他的性情，把他的神性要跟我们分享，我就觉得再没有这事情能够比这更大的一件事情了。这叫福音，这叫恩典。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怎么样领受，领受其实说到底啊，又很难又很简单。当人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啊，真的福音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我可以说我做基督徒今年有18年多，我15年我基本上不太明白福音。我只知道以前我所相信的就是说，我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死，所以他把我的罪洗净了，这样子呢我将来不下地狱，灵魂不下地狱，这叫做得永生，这是我以前的理解。这个的确是真的，但是这个呢在福音里头啊，这只可以说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或者百万分之一，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而真正的福音啊，就是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的代表，从上帝那里把上帝所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好处全部都领受到了。但是他不是为他自己领受的，他是为你我领受，为每一个能够愿意接受的人领受的。你今天领受就是白白的领受。怎么样白白的领受？当一个人内心里头真真接受上帝这个信息，告诉你今天说这话啊，我不知道你内心里怎么想。一般人的想法说，不可能吧，这就叫做内心没有被说服，没办法相信这个事情。我现在开始能够相信一些了，我开始能相信一些，我就发现我的人生真的就开始变化。所以他说今天这里说的，一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这个他们是指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今天啊，上帝刚才就是刚才所说这个福音就那么好，要么干嘛叫做福音好消息呢？一个人内心里头真接受的时候，你内心就产生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叫做信心的状态，其实就是真的能够相信上帝的话，就是这样得的。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说到底啊，人就是内心里头可以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话就是接受神自己的生命，因为道就是神嘛。当我们把神的生命接受进来的时候，我的人生再也不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天然的才智去生活，而是靠上帝的大能在我里面扶持我。所以最后说到底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相信谁？今天对于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哦，就是活在公元后的人，活在公元后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死里复活，已经做成这个救恩，所以上帝的这个救恩，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从上帝所领受的，对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一个人当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今天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他成为我们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不需要再自卑，为什么？因为里面不是我以前那个失败的我，我不需要再去嫉妒别人，因为我里面有的耶稣基督，他有上帝一切的丰盛，那我干嘛叫嫉妒别人呢？上帝一切的祝福因着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但是呢，人也可以选择去相信撒旦的话，这里说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楚啊，就在这个地方，他旁边这个就是撒旦了，他就给他的耳朵里头说，他说你什么 fat worthless ugly shame fake，总之来讲就说你不好。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是不是有很多这种不好的这些思想，对我们自我的一个定罪，不好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从撒旦那来的，他一直都在说，说到有一天你相信了以后，你就变成这样子的人了。但是今天神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如今活着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福音。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过后有问题的讨论。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觉着你的福音是这样子难以置信，竟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而且他照着你的旨意行完了地上的一切的事情，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升他为至高，你将你一切的丰盛全都给他，你将你一切的产业全都交给耶稣基督，你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全都交给耶稣基督。而更加奇妙的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为自己要拥得这一切，他乃是为信他的人所得着这一切。今天这些东西全部都白白赐给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需要我们相信。主啊，真的让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慕道友也好，我们都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更多的认识你的恩典。我们常常看自己不好，觉得自己不可能不配得这样子的恩典，我们的确靠自己不配，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配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子的救恩，谢谢你这样子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没关系。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有分组讨论的时间，然后我是刚突然